1月6日早晨，冯红勋带人先从外围了解情况。当询问到盛桥游戏厅员工时，他们提供那晚老板到货，隔壁的韩老板也在帮忙。期间接了个电话，后来就来了4个年轻人找韩老板。民警来到了天河游戏厅，再三询问，韩老板矢口否认。再问雇员郑云峰，他吞吞吐吐。冯红勋的目光扫视着游戏厅的角落，竟然一眼看到了那7块带血的游戏板。韩老板这才不得不招认了购买赃物的事实。
你购买时试过吗？
没有。
你认不认识那4个人？
不认识，真的不认识。
冯红勋心里怀疑，不认识他们怎么会深更半夜的给他打电话联系，而且不验货就敢花5500元买下。经请示新郑市公安局领导后，决定对韩自然实行刑事拘留，带回去再审。同时，冯红勋带人开赴鹿寨，对符合犯罪嫌疑人条件的暂住人口进行彻底排查。然而，小小的一个鹿寨，常住人口1000多人，暂住人口50000人。其中30000人没有办理暂住户口，他们在齐里岩派出所民警张新洲和居委会的配合下查了整整1个星期。一场大雪铺天而降，他们在风雪中不知奔走了多少租房户，终于查到了犯罪嫌疑人的住处，但早已是人去楼空。
房东说，那几个年轻人是6号上午搬走的，好像搬到了孙八寨。
冯红勋一听，带着民警就前往孙八寨。在车上看着1个多星期以来挨饿受冻的兄弟们，他实在不忍心让大家再这么被动地查下去了。联想到天河游戏厅老板韩自然购买赃物的情景，他灵机一动，从后面追不如从前面劫，放线钓鱼。一个大胆的设想出现在他的脑海里，他一方面派人到孙八寨先查着，一方面回新郑向领导汇报。在返回新郑的路上，因为下雪路滑，1个多小时的路程整整走了7个小时还没到。这时候他的手机响了，一听是王广民副局长，问他郑州方面的情况。汇报之后，他把想法一说，王广民当即同意。回到新郑，局领导经过认真分析，认为放线钓鱼的方法可行。冯红勋办完取保手续，把韩自然从拘留所里提了出来，一番训话后把手机还给了他，然后连夜带他到郑州，与孙八寨的民警会合，一起排查，并安排民警刘洪凡24小时跟随韩自然，包括睡觉上厕所。1月16日下午1时许，韩自然正和民警在孙八寨排查，手机突然响了。
哪位？
我。
你是谁啊？
不认识了，是那晚卖给你游戏板的。
啊，什么事啊？
你还要吗？
要。你们什么时候来？
晚上吧。
冯红勋一听，马上带人返回天河游戏厅，开始守株待兔。晚上9时，两个形迹可疑的年轻人进来了，那相貌特征与他们一路上打听到的几乎一模一样。等他们进了门，大门一关，民警便扑了上去，犹如瓮中捉鳖。紧急突审，那两个嘴还挺硬，待到郑州车站公安分局再审，他们才如实招供。一个叫刘占朝，新密市人，一个叫苗文奇，武阳县人，并供出另两个同伙梁明远、康朝峰，也是新密市人。他们四人在郑州打工时相识，他们相识以后也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朋友，按公安机关的术语应该叫犯罪团伙。因为刘占朝熟悉电子游戏厅游戏机板的行情，他们便密谋盗抢游戏机板。2000年1月1日，他们从郑州出发了，第一站是漯河，可是他们到漯河后，在各个游戏厅转了2天，发现游戏机板都是便宜货，就决定返回郑州。车到新郑，他们又临时起意，在新郑下车，转了5-6家游戏厅以后，他们发现电影院门口的那家游戏厅有货，就决定在此下手。他们分了工，刘占朝、梁明远、苗文奇进去打游戏机，伺机作案。康朝峰到对面的那家游戏厅继续踩点。刘占朝、梁明远、苗文奇怀揣1尺多长的钢管在游戏厅玩到11点多，顾客已经走光，刘占朝便叫老板李书志过来看。李书志以为游戏机出了毛病，就过来探头去看， 结果被梁明远从后面一钢管打在了头上，他抱着头喊救命，又被苗文琪一阵乱打，渐渐地昏死了过去。康朝峰听到动静，连忙过来助阵，三下五除二把老板绑结实，嘴上封上了胶带，然后他们四人抢走了七块游戏机板。返回前址途中，忽然想到在天河游戏厅转悠时，顺手从柜台上拿走了韩老板的名片，就给他打了个电话，没想到赃物很快变成了现金。他们在新政得手后又故伎重演，在郑州市航海路一家游戏厅盗了一块游戏机板，又想找韩老板出手时撞在了公安民警的枪口上。民警问道，另外两个人呢？
他们还在二马路桥头等我们呢。
冯红勋一听马上带人赶到，梁明远、康朝峰早已经没有了踪影，四个犯罪嫌疑人跑了一半，这怎么行？冯红勋一思索，决定让刘占朝给女朋友打电话，就说在火车站贩卖游戏板时被车站派出所夜查的查住了，要罚款，叫他让梁明远、康朝峰送钱到车站分局来。同时冯红勋马上带人到孙八寨、刘占朝等人的租房处等候。在二马路桥头望风的梁明远、康朝峰等了很久，不见前去销赃的刘占朝、苗文琪出来，马上就开溜。但回了刘占朝女朋友的传呼后，才知道只是治安罚款，新政那边的事儿并没有发，交了钱就没事了。无奈他们抢来的游戏机板换取的5500元买了4部还没有入网的手机，身上的钱连回传呼都不够了。康朝峰还是找人借了5元钱回的传呼。第二天早上，弹尽粮绝的梁明远、康朝峰怀着侥幸心理回到住处，想睡一觉再说。一开门，却见房间里有几个陌生人，掉头已经来不及了，被公安民警抓了个正着。